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晚点一刻，我是悟空大师兄。今天是北京时间4月5号的星期三，我现在呢是没有在自己的家录制这个节目，我现在在外地啊。虽然离北京没有很远啊，但也真的是很久没有离开北京这个城市了。过年回来之后，一直好像就没有离开。出门的感觉还是挺好的，但是我最近有一个习惯啊，就是出门我特别不喜欢坐飞机。我不恐高，我也不害怕，就之前是没有恐惧坐飞机的，但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近几年来非常讨厌坐飞机。自从疫情之后，飞机价也是，飞机的这个票价涨得也是很离谱啊。当然也要看去什么城市，那昨天肯定是高铁出行，然后高铁出行，相反就是我越来越喜欢坐高铁，不知道为什么，因为我感觉在路上的时间我可以做很多事情啊，像昨天我在高铁上剪了一期节目，同时还看了很多想看的东西，吸收了很多想了解的东西，还可以休息，然后还可以吃东西，这样的想吃什么吃什么这样的。昨天的路程其实很多浪费在了这个，昨天那趟车呢，正常是不需要路程不需要那么长的时间的，但是在中转站停的时间稍微长。但是我的朋友就跟我说，哎呀，之前正常的车是不会停这么久的，本来是两个多小时车程，突然变成了快4个小时这样的。我说无所谓啊，我在车上很享受啊，做了很多想做的事情这样的。所以下车的时候是怀着很满意的状态下车的这样的。还是沉浸在教授离去的阴影当中，但是还要努力的觉得，哦对，生活还是要继续的啊。然后昨天那期节目聊这个电影呢，也聊的不是特别尽兴啊，多么希望旁边有一个一样看过电影的人可以跟我一起聊这个节目，这样就有更多的话题，更多的角度，更不一样的观感。不出意外，今天或者明天我还会去二刷这个《宇宙探索编辑部》。那么今天呢，想了很久啊，是大厂上班季的最新一期。大家看到标题了，就是当你遇到了任性、蛮横、不讲理、神经质还爱哭的同事。这期节目我跟你讲，想了好久要不要做，但是还是做了。但是大家想象，我没有任何性别歧视啊，大家先说在前头，我没有任何的性别歧视，但是当你看到了任性、蛮横、不讲理、神经质还爱哭，多半是不是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女同事？有人说，那你这么说不就是性别歧视吗？其实不是，我今天想讲的这个事情没有任何带有任何性别歧视，但是客观讲，当时经历这个事情，确实她就是一个女同事啊。他倒是没有跟我任性、蛮横、不讲理、神经质还爱哭，但是我是事件的一个怎么说呢，经历者吧。所以今天讲一讲这个事情啊。事情是这样的，大家还记不记得讲大厂上班记里面呢，有一个我的同事，我们亲切的把他称呼为这个于和伟。因为他长得真的是非常非常像于和伟啊，我们大家管叫贝哥。当时也讲到了，就是贝哥负责了一个很大的项目啊，很大的项目，当时是要去长隆的动物园去进行拍摄。这个剧集呢也是真人加动画结合，还要有很多动物的一个剧集，所以非常的难控制。我之前的节目也讲到了，他当时非常想让我陪他去广州进行拍摄，然后我没有去，回来包揽了他所有配乐的工作。一般大家就是我们创作剧集呢，其实跟影视的创作其实是差不多的。一开始要定这个主题、定调性，之后就要进入到剧本的这个编写。然后他们当时做分级导演是做了，有一个人导一集，一个人导两集，一个人导一集，这样分开的啊。然后，这个最后一集呢，就落到了，我们暂且称之她为 T 女士啊，就落到了 T 女士身上。T 女士是一个，她年纪很迷啊，因为我觉得她应该是挺小的。在我做我的项目的时候，她还去观摩呀，去探班什么的。 然后觉得她是一个还挺不拘一格古灵精怪的女生这样的，但是有的时候说话呢也有点神经大条，但我其实挺喜欢有的时候大大咧咧的女生的，觉得很开朗，然后聊几天了也可以直来直去，就没有什么不费什么心机啊。但是后来这个 T 女士就要导演这个贝哥的这个剧集的最后一集，那其实最后一集是很重要的，是收尾嘛，它一共五集，最后一集收尾这样的，大家就要开始分开来去负责各集的剧本创作这样的。我其实非常理解一件事情啊，我们在我们的这个生活的空间里面，或者是团体里面、团队里面、场合里面，或者你即将加入一个新的场合里面，你可能会认识一些新的人，但这个人你第一眼看过去他的外表，你就会有一些印象和有一些判断，再加之说一些话、沟通一些话题的时候，你就知道这个人跟你是不是一路人，你们能不能聊得来。如果不是一个投机的状态，那又要在一起共事，那就是怎么相处，这就是所谓的同事关系吧。当然也有那种就是不分缘由的，就是自己的直觉或者感受上就是觉得我不是很喜欢这个人。有些人选择就是尽可能避免啊，我不去跟自己第一印象不太好的人去跟他交流啊。但是被迫共事的时候呢，那大家其实都得做出一些妥协吧。所以我觉得人和人看顺眼和人和人之间看不顺眼这个事情是非常非常正常的事情。那所谓的叫什么，我们气场很合我们气场不合就是一个也可以理解为是一种能量场的相融和相撞吧。那很显然呢，就是 T 女士跟这个我们的贝哥呢可能就是有点气场不合啊。一开始在理念上来讲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讲，贝哥呢是一个经验非常丰富的怎么讲呢，编导了所以他来把握全局呢，我当时也觉得也是很放心的啊，虽然不是我的项目，但我觉得贝哥值得信赖。但是在他们创作剧本的时候呢，就跟这个 T 女士呢，因为她只是其中一集，另外还有四集，所以大家相对来讲还是要有一个统一的线路。但是这个 T 女士就有很多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这样的想法、那样的想法。那如果你太出格的话，大家应该服从整体吧，就应该把你往回拽一拽。然后她这个时候，我侧面打听的就是说，他有很多很多想法，然后都被驳回了，所以呢就有一点点不开心，然后他这个不开心呢就挂在脸上了，挂在脸上就导致大家可能要求，比如说两天要完成第一稿，或者一天之内要改稿这样的，就有一个时间限制，有个 deadline 这样的一个情况下，T 女士就没有如实的交稿，那着实是很任性啊，不管你喜不喜欢啊。那总导演发话了，比如今天就二号、五号必须要交一个东西，那还是要按照这个，对吧？项目的领导负责这个，按照制度来办事，但他没有，然后后来就发现他一直在拖延，然后一直不交稿，这个已经上升到一个沟通问题了。但是当时呢，贝哥就跟我说，就他也不太擅长跟这样的女生哈、啊，去切磋这样的问题，也是挺愁人的。然后有一天我正好在贝哥那儿呢，就聊去不去广州啊，做配乐的事情，然后我们有说有笑的，因为我跟贝哥一直就是有说有笑的，把这个事情就说完了。说完了我就往回走，然后正好 T 女士就正好坐在她的斜对面，所以脸对脸就能看到的那种。然后贝哥呢，其实是借着开心的劲儿呢，就是很正常的就说了一句，跟 T 女士说了一下，哎，就说啊，那你的剧本要抓紧啊，就是大家看这不是很正常的事情吗？就是一个顺坡下驴的一个事情。然后当时我就往回走，走到自己的工位，在走的过程中，我就发现贝哥说完这句话 ，T 女士的脸就拉下来了，跟拉长白山一样啊。然后坐在那儿就是把手这个盘在这个胸前，我就感觉他的这个状态就不太对劲了。但是我就觉得不要看热闹，赶紧走。我刚走到他我的身后，我就听到后面砰的一声，他就把自己的电脑摔在自己桌上，然后走到贝哥面前就问：“你什么意思？你刚才说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然后当时我就回头瞄了一眼贝克，说我没有什么意思啊，就是让你剧本快点写啊。然后两个人在后面就发生了剧烈的争吵。然后这个时候我回到我座位之后呢，大家都就像什么事儿没发生一样，然后都在那儿各干各的，但是后面吵的声音已经非常非常大了。我就问我旁边的人，我说喂，我说没人管管吗？你们，他说嘘，意思就是你听着就行了，不要吱声。然后我就觉得那总得管管啊，吵这么大声，声音越吵越大，越吵越大，我就觉得这样不行了。然后我就站起来，然后看后面的制片人也过去了，然后我也过去了，这样的。我说发生什么事了？然后刚过去的时候，就发现这个 T 女士就哭了，哭了，然后就被另外一个女生拽走了。然后我就问，但其实我自己知道是怎么回事。然后当时贝哥就跟我说，他莫名其妙嘛，神经病嘛，自己不按时交东西，然后自己还理直气壮，然后还过来质问我来了。然后我说我懂。我说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怎么样，就安抚一下。但是那个时候我说你看他既然是这样的性格放在你一个组里，因为这只是创作的开头就这么的不顺利，那有没有人可能就是你要为你的项目负责和顺利的进行要考虑后面的事情。其实我说的很直接了，就是如果你这样都合不来的话，你势必后面还有很多坑，所以你趁着这个项目刚开始当机立断，如果不行的话你就不要用这个人了。然后当时呢贝哥也抹不开面子，然后我们领导呢也觉得说这个时候把人踢出项目也不太好，所以就把这个事儿缓和下来了啊，缓和下来。然后他也跟我们领导承诺说尽快交剧本这样的。然后我们领导恰恰是一个，曾经他也跟我说过，他说他特别不擅长跟女生，就是他也是一个特别怎么说呢，像我那次去跟人谈判，我也是一个唱黑脸，他是来唱白脸的，就他特别狠不下心来跟女生去沟通啊，去下命令这样的一个人。然后我呢其实是觉得什么呢，无论男生女生吧，就是工作嘛，同事就是还是要就事论事嘛，很多事情要搞清楚。所以这个他们就这次就没有做决定，但恰恰因为这一次没做决定，就给事后的很多事情埋下了巨大的隐患。我可以长话短说吧，后来就是进展的也不是很顺利，无论是沟通的很多小细节，无论是拍摄的时候，还是无论回来做后期，就是很多很多环节他们都发生了不光发生了争执，然后还冷战，然后导致整个项目啊，整个剧集的故事运行啊，都有很多的问题。然后这位 T 女士呢，她有很多古灵精怪的想法，有很多创意，这都是没有错的。但是以我们组当时的制作能力是完成不了的。然后她又不是一个严格意义按照时间的这个时间轴去运行自己的剧集。其实在去拍摄之前呢，我也料到了，就她这一集会存在很大的隐患。结果回来的时候，确实是也是出现了问题。首先他这一集的故事作为收尾呢，就是力道不足，没有拖起来啊。然后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个问题，来来回回剪，又找人帮忙剪，后来连我们领导都亲自上去剪。然后之前给大家听那首很洗脑的歌呢，动物朋友真可爱，啦啦啦啦啦啦啦，那首歌就是他结尾的这个放到他这集的歌。因为我回来之后呢，就包揽了所有的配乐，那势必我也要跟他进行去对接这样的。然后他呢，我就知道他的秉性和之前就是他参与这个项目所做的很多很多事情，我就觉得，所以跟大家讲一下我是怎么处理的啊。他呢，就因为留给我配乐的时间总共有5集，但配乐的时间是非常非常短的。然后由于他一直都没有剪出来，我一直在进行前4集的配乐工作。到了他这儿终于剪出来的时候，就给我留下的时间几乎只剩下2-3天的时间了。然后这个时候他又跟我说，我想要那种音乐剧风格的，我想要那种交响风格的，我想要那种摇滚风格的。我就跟他说，我说姐姐，这是做不到的啊，这是不可能的啊。然后他说主题歌我要什么非洲拉丁元素，我说啊不可能的，我说我只有一个人一个小破琴啊，前面4集呢我已经根据我们的现状做到导演满意的程度了，你就不要想太多，我们没有那个制作实力。我说我已经给你交代这个背景了，那在这个基础之上，我能按照我的能力范围内和时间范围内给你做到最好的状态，所以你要多包涵。 我首先是把道理讲清楚，那他就是那种啊明白明白，我懂这样的。但是呢，他就还是说啊，这个要这样这样这样，那个要这样这样这样。我说这个是不可能的，就他提出的很多要求不是建立在实际条件能满足的情况下。然后最后呢，我确实也觉得跟他沟通很费劲。我说这样，我呢给你一个几百首的我自己做的，还有我收集来的，就原创的，有版权，就是没有版权的，你可以随意使用的音乐包，然后你可以去自己去贴。然后他就很开心啊，那也好，那我自己来好好选一选。然后这样他选音乐就花了将近两天的时间啊，将近两天时间。然后我跟他说了这个主题歌呢，我用这两天时间帮你去做主题歌。然后我当时跟亚亚就去做这个歌，还有填词，还有编曲这样的。两天过后呢，可以说他的配乐加的是一塌糊涂，就是不是我说的，大家所有人都觉得。但是其实说实话，我是有一点点放任的。为什么呢？因为跟他讲不出个道理来。他从编剧环节，从项目一开始的角度就跟大家讲不出个道理来，所以我跟他我也不想浪费时间，因为我的时间也有限，我还要给他做主题歌。所以这个我交给大家评判，大家说我们领导包括很多人说这个不行。后来连贝哥也忍不了了，说很多事情我都没管，但是到最后他弄成这个样子我不能不管，就过来说你这个不太行，你这个要那么弄的话是不可以的。然后他就当着我的面跟贝哥又呛呛，甚至是推贝哥走，你走你走，我不想跟你说话。然后就是就跟我说咱们俩来聊，咱们俩来聊。我说咱们俩来聊，我给你讲的也是这个问题。最后在所有人的努力下，浪费了很多时间精力的情况下，然后在现有的情况下，我包括后来我也跟他说的很重，我说你不要再有这样那样的要求了，因为你的时间已经没有了。还有我不是一个乐队，我也不是一个乐团，我只是一个人，而且我也没有那么多设备，你不要让我做很，我说你现在说的天花乱坠，我也想给你做出来，但是做不出来的。就让他认清了这个现状，也认清了没有时间，最后连 demo 都没有来得及找小孩子来唱，最后是我跟亚亚唱的。我自己来唱，用我自己 demo 的这个去，就是时间都是被他拖没的，所以也导致了大家对他有了这样的一个印象。但是呢，大家为什么还原谅他呢？或者说不计较的就哎呀，就所有人给我说，哎，她是女生吗？她比较愿意哭吗？有什么办法啊？巴拉巴拉巴拉说一堆。但是我其实心里头觉得这样是不太好的啊。你这个太任性了，这是职场啊，这也是一个大家一起搞创作这么多人环节的一个情况，不能这样，不讲理。另外就是你爱动不动就哭啊，我跟大家讲实话，其实我是特别讨厌就是成人就是在交涉很多事情的时候就是受委屈了。我跟大家讲，我有的时候可能也会哭啊，但我觉得我哭是有几个场景，第一个就是看电影感动的时候，第二就是如果我受了委屈，包括我跟家人有的时候有争执受了委屈，我不会当着别人的面哭。虽然可能我是个男生，我比较坚强，但是我也有软弱或者不开心的时候或者脆弱的时候，我不会在人面前哭。我不想把这个，不是我好面子不想给别人看，而是我觉得一个人哭作为一个成人不应该呈现给别人，这个无论对别人来说会对自己来说都不是一件很好的事情啊。还有我反向我认为你自己哭是一种自己脆弱的表现，尤其在工作的环境中哭一定程度上也是一种无能的表现。所以我觉得我不是很喜欢哭这样的，而且我也不喜欢因为哭博得别人对他的照顾。那在大家来上班，大家来工作，谁都不容易，谁都很辛苦，那都哭吗？都要别人来照顾吗？所以对他有了一个这样的印象。但是呢，突然呢，我跟亚亚这个团队就接到了接下来更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我跟亚亚那天说我们没有做什么项目，就是去常州恐龙园和真人结合和3D 结合的这样的一个上下剧集。然后我们的领导也是把我们气够呛，本来我们就是做一个上下集，一会儿又让我们做5集，一会儿我们做3集，一会儿后来我一直咬定的说，我说做事不能这样做，上下集你一开始说的是什么就是什么啊，不要变来变去。包括我跟我们的总制片也掰扯这个事情，然后最后呢，不知道为什么就非要把它加进来，然后说啊，要做一个你们那个上的时候正好是圣诞节，需要有一集是圣诞特辑啊，然后让这个 T 女士来导。我们当时就说实话是很无语的啊。最后我就说，那我说那这样，你呢就做你的那一集，你的圣诞特辑怎么怎么样，跟我们这个上下集是没有关系的。 你愿意怎么盛大，你愿意怎么狂欢，你愿意怎么天马行空，我都不管啊。虽然我们的领导说我是总导演，但是你这集我不管，不能说我不负责任，是我不想给自己挖坑，还有我自己的工作量已经很大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是他跟我们共用一个制片人，就是莹莹。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你首先在剧本创作过程中你能不能自己写剧本，他说能写剧本。我说不需要我们这边团队的人帮你去写帮你去弄吧，他说不需要。我说 OK 好的。然后过了两天呢，过了三天，过了一周呢，其实我们这边上下级的这个稿我们推得非常快啊，一个星期就出了两三稿。然后这个时候他过了好像过了几天呢，他一稿都没有写出来。然后突然有一天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马上就要这个剧本团队，当时有三四个人嘛，我们要去开会。他突然就跟我说：“哎呀呀呀，哎呀，谁谁谁谁谁，你们那个我的能不能过来帮我聊个剧本，我去拉个会。”然后当时那些人也不好拒绝，然后都在看着我。当时亚亚也看着我，我说：“为什么不拒绝？”他说：“啊，我也不好意思啊。”后来我就过来，我就跟他说，我就跟这个 T 女士说：“我说我想问一下你，如果你的剧本出现问题了，如果……”你当初说你自己写没问题，现在你出现问题了，你要叫大家，你是不是应该先跟我说一声，而不是直接把这些编剧叫到一起去开个会？当时我说的非常严厉，因为当天本身我们这边也非常，就是俗话说没有金刚钻不要揽瓷器活，你搞不明白了，然后这个时候叫大家来擦屁股吗？所以我当时又不跟我说，然后直接当着我的面去叫大家说拉会去对剧本。我当时直接就态度非常非常非常坚决的，我说你到底什么意思？你要是做这个事情，我不是说不让你做，你是不是应该跟我说一声？然后当时他吓得不行了，在那儿，我记得他嘴都在抖。然后我就跟我所有编剧说，现在我立即，我们这边也要有这个东西，先把我们的解决了再说。然后到中午的时候，我就把他叫过来了，我就跟他长谈，我说第一。我来之前我的同事跟我说，他说你知道吗，你把他吓坏了怎么样的。我说我管你吓不吓的，我说我管不管他吓不吓的坏，做事情要条理好吗？然后中午就把他叫过来了，我说第一，我不是跟你耀武扬威，然后展示我自己的权利，咱们把这个事情道理一定要说清楚，对吧？你做不好了你可以叫大家来帮忙，但是你是不是应该通过我，你管你有没有考虑的我们的工作量，今天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你就直接这样叫。他说、啊、那大家同意了。我说那我就不同意呢，我们还有事情呢。我说做事情应该是这样做的，不用我来教你吧，你不是小孩子吧。我当时原话就是这样说，我说第二，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当时我是不是跟你确认了，你自己能不能自己写？能写。现在过去一个多星期了，你交稿了吗？一稿都没有出来，对吧？然后当时他也觉得我说的很有道理，然后他也觉得就是侧面讲就是我也能镇住他吧，不像他可以跟贝哥那样就是什么都来。我说你遇到困难了大家都可以帮你，但是要按照合理的条例、合理的规矩、合理的时间来进行安排，对吧？然后就说通了。然后下午的时候我去给他安排了我的两个编剧，然后去可以跟你碰或怎么怎么样的。然后当时也让亚去了，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我可以满足你的要求，我可以找人帮忙，但是你要按这个项目谁说的算，要按规矩来，对不对？不能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你说自己行自己行，你说写不出来写不出来，你说找人就找人，对吧？这样是不行的，所以我是来这样处理的。后来又发生了很多很离奇的事情，比如说我们组呢就是后期的动画啊，后期的制作团队都是自己的，所以人员人力也有限，所以在我做剧本的时候，我跟亚亚他们枪枪也是说不要做太多我们做不到的事情，对吧？有多少钱就办多少钱的事儿，有什么样的制作规格就做多少规格，不要在剧本阶段天方夜谭、天花乱坠的想，到时候实现不了，那完完全全就是浪费时间。那恰恰在这位 T 女士的这个做事方式上，当时我们跟后期组开会，特别搞笑，我就说那你先说吧，你的创意是什么？他的创意就说啊，我是圣诞节，所以我要满天在恐龙园，很多很多的圣诞老人骑着麋鹿，然后从天而降。然后这个时候，后期组的老大直接说：“停，打住，不可能，不可能那么多，一个都有困难。”就把他给叫住了。然后等于说那我记得那次会开的就是他的所有想法其实都被毙了，就等于说， 你自己憋了很长时间的剧本，然后加上别人又来帮忙的剧本，又被推翻了，所以就是完完全全是不可行的一个状态。从侧面反映，就是他的工作能力和经验上也是有问题的，是不足以承载这样的项目的。然后也出现了，也出现了，给大家挖了很多坑啊。所以我觉得后来还发生一件非常有意思的事啊，也是引起了我的制片人莹莹的无语。因为他后来一直都没有写出剧本来，而我们这个时候剧本都已经进入到定稿和试拍和美术的阶段了，他还没有写出完整的剧本。然后有一天呢，在我们领导的这个震慑下，他就说啊，终于完成了一稿了，可以给大家看。这时候大家当时约不到会议室，所以美术组呢和这个后期组加上导演组所有人都到了食堂，地下食堂这样的，然后等他来汇报。就是我们领导意思说，你终于写出来，那你给大家我们组所有人都来看。他一开始没有想到会来这么多人，当看到咱们整组的人所有人都下来了，然后当时他就做出了一个令大家非常无语的举动。他一看大家都过来了，然后当时我的制片人莹莹坐在他旁边，莹莹当时非常非常的无语，就是说他就跟我讲，你倒是可以什么都不管他了，然后但是我作为制片我还要管他的啊。他就很无语。然后这时候他看T 女士看到大家所有人都下来的时候，呼接近四十来号人一起下来的时候，他当时看到大家的时候，他突然他就躲在莹莹的怀里哭了。然后莹莹当时看着我 What 怎么回事，然后就偷偷给我发信息说我就服了，他的哭点在哪儿？我说我也不知道。然后大家也都很懵，然后还有人在笑，就觉得很无语。甚至我觉得笑的人也知道，就是这种事情发生在他身上也不是什么稀奇古怪的事情。后来就安抚他的情绪，就说啊，他就说啊，我突然很胆怯，什么没有想到这么多人。哦，原来你作为导演就是连在很多人面前讲话都不行是吗？那当时是怎么有的那样的胆量，然后跟贝哥可以那样的掐呢？就是他的底气在哪儿，就真的就是很无奈。我这期好像在整集打这个 T 女士的小报告啊。其实我觉得我们组真的有人后来说他是有一些心理问题的，包括他经常会有一些躁，就是突然就动怒了，然后突然就抑郁了，就是他的情绪是很不稳定的。所以在职场上你遇到我觉得心理有问题是就去看心理医生，真的。但是你就是频繁的给身边人带来负担带来麻烦，然后还要大家照顾你的情绪，这个真的是很尴尬也很令人无语的事情。我不知道大家在上班的时候身边会不会有这样的同事啊。我觉得我不是一个排他性的，就是说我就要你这样不讲道理我就要排斥你，但我不是，我是觉得你该帮助的我也会帮助，但是要讲道理。还有就是大家都是成人，大家都是来上班，大家都很辛苦啊，你有病看病，没病就不要，这是要自知，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在某种程度上跟大家讲，不是我不同情他，说也不是我不照顾他所谓的心理病情，是我觉得我没有这个义务，我也是来上班我也是来工作的人，所以在这个环节里面我是不会给予他任何的同情的。所以今天讲在节目里可能稍微有一些争议啊，但第一我是客观陈述事实，这个事情呢我没有添油加醋啊，有朝一日我也可以找到当事人来好好说一说这件事情。第二我是在这件事情中学习到了一些事情，就是啊，工作环境里面还是要按章法行事，按项目制行事啊，要按条理行事，不能因为某个人的个性任性不讲道理哭然后来纵容，这样只会助纣为虐，事情会越来越严重。大家想象一下这个事情，你看不是我的项目的时候发生了很大的事情，后来又到了我的项目继续发生事情，而且越来越严重，所以这种事情对他自己来好也不是一个好事，对吧？好的，今天的大赏机呢就聊到这儿，聊了一个这样的一个话题，不知道诸位是怎么想的呢？如果觉得我做的不对的话，大家可以来指正啊，但是不要来喷我，毕竟我还是有一个强观点立在这儿，就是不应该给别人因为自己给别人带来麻烦，这个是很重要的。感谢大家收听，今天是又是不在自己家录的一期节目，不知道大家听感如何。感谢大家跟我互动， 可以去我的微博留言，然后有什么想跟我说的都可以在节目下方留言。另外就是最近呢，大家知道，我的老听友知道，之前一直是有机会直播给大家弹琴唱歌，但我也说过我确实是一个不喜欢唱歌的人，那么多年一直都是给听友你们喜欢就给你们带来服务带来听觉，但是呢我确实很久很久没有唱歌了，也没有录歌，也没有录 demo 了今年呢趁着这个节目呢坚持的还是不错，在不远将来的某一期呢可能会给大家来一集live 的演唱，唱一唱我曾经在直播中没有唱过的歌曲，那么敬请大家期待，那么我们下期再会。